大家猜一猜，如果一个广告，比如说律师的一个广告，我点一下，这个律师他要相当于给 Google 付多少钱？你都什么都不用做，点一下，这个律师哗就块钱就没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砰砰，一会儿帮我在这加个那个特效，就是
OK，
砰砰，广告。那有人就问了，广告有什么可讲的，对吧？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广告洗脑，不就是那种什么电视剧啊，这个综艺中间插播那种，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今天呢，哎，我们来聊点干的。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他每天就正常的上班下班上学放学，他每天看到的广告数量差不多是1000到1500个。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当你看到一个广告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广告？它真的是一个巧合吗？人生可以有很多巧合，但你看到广告绝对不是。这都是那些就是各种广告人、创意人、什么数据科学家，他们每天996007绞尽了脑汁才把这个广告送到了你的面前。整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广告的产业。就比如说现在最大的广告就是巨头吧，就是 Google， 去年的广告收入有10000亿人民合成人民币，10000亿啊。你想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往这个经济体当中注入了是40000亿。Google 一年的广告收入就10000亿，然后像 Facebook， 它每年差不多是5000亿，微信啊、百度啊这些搜索引擎和这种社交媒体，一年现在也都有700-800亿了。就是我有同事在，不是我同事，我朋友啊，在 Google、Facebook， 他们做广告，每天真的也是压力巨大，因为就承担着这个公司这个业绩的压力嘛。就有一些人说 Google 啊，这个生活很清闲，每天这个早上10点上班，晚上4点就下班了。但是广告不，真的不是这样的，每天真的压力都巨大。那这广告他们到底都压力大，都在那干什么呢？对吧？因为我正好也在创业，然后最近在研究啊广告这个事儿，所以今天呢，哎，我们就来聊一聊广告，哎，后面到底都是些什么花儿。说到广告吧，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最主要的可以说两个分两步，打广告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要找到想打广告的那个合适的人群。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广告的想表达的，比如价值观呀、产品的理念啊，就是任何 whatever they want to tell you， 然后就放到你面前来。所以这两步，第一步就找到你，第二步就给你洗脑。找到你就很关键了。如果说一个商家他找不到自己想打到的那个广告的群体，那这个钱就打水漂了。你想那么多钱呀， Google 那就是10000亿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找准你这个事儿就很重要了。这些公司都是怎么通过广告找准你的呢？基本上可以分这么两大类吧。一类呢就是比较传统型的，传统型就是像纸媒、像官媒，这什么意思？纸媒就这都是行话哈，纸媒就是像报纸啊、期刊杂志啊这些，当然这些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官媒呢，就比如说像什么 CCTV 啊、新华社呀、还有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什么芒果 TV 这种比较大的平台哈。然后呢，另一类啊，我们在微信朋友圈、在百度搜索、在 Google、 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上刷刷刷刷看到的这种广告，就是这种叫做 digital 就是数字营销，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ads， 主要分这么两大类。先说传统这边，想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在电视上看这个综艺、看电视剧，比如说春晚哈，春晚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今年春晚快手是花了30亿人民币赞助了这个春晚，然后主持人就快手就美国这边最有名的电视节目，就收视率最高的叫 Super Bowl， 就是那个橄榄球的那个决赛。那种的话一般就是最有名的就砸钱要去在那打广告，30秒就要花人民币是4000万，就是嗖的一下就是4000万就没了。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综艺，我也挺好奇，你说这种综艺一般都花，就赞助一个综艺一般要花多少钱？特别特别有名的综艺，它底下还都带分类的，比如说有这种冠名赞助，就低等的赞助商，就是要他要这个露品牌，整个全都是冠名，然后要大力的说广告语，不惧年龄就要赢，
姐姐都涂凡米林，本节目由凡米林，
就类似于这种的，你一下就记住了。像这种顶级的综艺都得大几亿，比如说什么中国好声音啊、跑男啊、这个什么爸爸去哪、创造营这种级别的啊。不过今年这个乘风破浪姐姐是个特例，凡米林就花了4000万，所以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毕竟也是第一届嘛。第二类呢，就相对来讲呢稍微便宜一点的，一般就是那种所谓的合作伙伴，这种就是一般你还是能听到他的广告语的，就比如哎中国好舌头花1分钟念20个广告那种，
天然草本音乐之旅，感谢联想智能手机对本节目提供的手机独家。
那种一般就是念出来的，一般就是几千万。然后还有一些呢，基本上就是在最后说特别明显，啪啪啪 这样扫过去，有的时候你要是在网上看可能就嗖了一下过去，你要想看都谁赞助了还得按那个暂停，这种就会便宜很多，因为网剧嘛，老实讲谁没事还看那个广告，肯定都跳过去了对吧。所以整体下来呢，一个这种网络综艺如果比较红的比较火的这种，差不多要有能有差不多能有10亿这个级别，所以还是挺大挺大一笔钱。所以你看啊，不管是这个电视赞助电视节目，还是赞助这种网络综艺，那都是特别特别不小的一笔钱呀，对吧。那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说这个广告，它最主要第一最难的第一点就是它得找到的合适的观众，那就是说我这广告打出去得跟这个节目的受众哎中间有一个契合，就比如说这种老少皆宜的综艺就比较适合那种老少皆宜的产品，就比如酸奶对吧，哎大家谁都能喝。你像这种比如说浪姐，她就打的是这个白蜜林化妆品，你像那个现在还有个挺火的那个就是这就是街舞，
要一起才更酷，
就感觉哎，这就挺 match 的对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给换过来，哎，比如说乘风破浪姐姐当然呀呀呀呀呀，然后勇闯天涯 Super X， 就感觉挺奇怪的。啤酒也一样，人家本来在那嘻哈街舞跳的挺帅，然后说像这种比较传统的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它这个比较贵，找用户群体就叫找 target 比较难，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效果很难去衡量。比如说我是一个厂家哈，我赞助了4个综艺，然后第二年哎，销量很好，那我其实很难知道到底是哪个综艺给我带来了真正的价值，这样我第二年接着去投它，用专业名字叫 track， 就是这个效果很难去 track。 但它的好处确实就是因为它是传统的，它都有这种要么是国字号要么是什么电视台，就感觉有一个背书在那儿，就是看的人会比较多，它就是自带流量。那什么地方哎最有流量呢？那就不得不说到这个 digital 这块了，就是借助着这种网络，借助着社交媒体，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流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看全球有十亿多的用户在使用微信，你说哪个节目能有十亿的收视率，对不对？比如说 Facebook 现在有，这是我要开始读一下。Facebook 现在就有20多亿，全球有20多亿的用户 ，YouTube 将近20亿，然后再下面是这是谁？WhatsApp 有将近15亿，那你说这么大，这整个的流量是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综艺或者是这种电视节目的。所以真正和这些媒体抢生意的是种互联网公司，比如说在购物车里放了一双鞋，然后你就没买嘛，然后那双鞋就砰砰砰砰就到处都是，你就再也忘不掉那双鞋了，死乞白赖就给你勾搭回去让你下单。所以呢，现在就依靠着这种靠数据靠这种社交网络的这种广告已经是越来越多，真的是深入到你这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很多人就说 tech 公司这种科技公司他们最终的模式就是靠广告，所以他们现在估值能做得特别特别高，也是因为未来对预期广告的收益会特别特别大，所以他们最 care 的最在乎的就是有没有流量有没有用户，就是他们不是靠猜想你的用户心理去判断你需要一个什么产品怎么把广告打给你，他们就是看你的行为，通过观察你的行为然后去把这些数据都收集下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Lindsay 最近想买个口红，那我在这个网上就搜口红对吧，这个事儿不光我自己知道， Google 也知道了，因为我搜啊，那之后口红的广告毫不客气送给 Lindsay 对吧，一般最上面你能看见它有 ads 就是广告，你点一下哎，那商家就已经开始要出钱了。就比如说我今天想找一个律师对吧，我搜律师就各种广告就在那儿竞价了啊。这时候你一点，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互动一下，大家猜一猜，如果一个广告比如说律师的一个广告，我点一下这个律师他要相当于给 Google 付多少钱，揭晓答案啊！就这个关键词 lawyer 这个关键词点一下就50多刀，400人民币吧，你都什么都不用做，你也不用去免费咨询，你也不用怎么着，就点一下这个律师哗就400块钱就没了。所以你听着是不是还就是挺心疼的，当然这个价格它也不是说 Google 随便定的，它是在内部需要一个很复杂的竞价的机制，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供给需求的关系吧。当然也从侧面了可以说明这个律师赚的肯定是很多，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去 Google 让你400块钱点一下。所以如果我们想看一看哪些行业啊赚的比较多，哎，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这种关键词哪些关键词比较贵。哎，我还真是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排在前几名的像这个 casino 哎，赌场，因为赌场很赚钱，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services 都是一些跟这种商业服务啊金融啊律师啊这种商业性质相关的。如果说之前我们看那种广告它拼的可能是哎，广告词怎么说，哎，怎么去设计怎么一个创意这些东西，那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拼的就是流量，拼的就是数据。如果一个传统的这种广告公司里头哈，一般一个小组就是有一个创意总监，有一个文案总监，有一个设计总监，一般是 这么一个构成。但如果说你看一个这种 digital 的广告公司的组里头，就是一个数据科学家，一个 PhD， 就完全是两番景象啊。所以这种 digital 的 ads 呢，跟刚才我们说那种传统的广告相比啊，一方面它可以更精准的找到这个用户，因为这些数据它不会造假，就是我做过的事情，就是我的行为，就反映了我的心理，反映我的需求。那像 Google、 Facebook， 因为我们平时都用这些社交的这个平台嘛，比如微信，那他们是拥有最大最大最大数据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帮助这些商家更精准的找到用户。但是像 B 站就不一样， B 站现在主要是靠游戏，但是如果说你看 B 站这个趋势，广告未来应该也是他们就是很有潜力的这么一个板块啊。扯远了，我们说回来，那这种 digital 的 ads 跟那种传统的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可以track， 就它完全按照说你点了多少次，有多少个人点，来给这个商家计算整个的这个成本。那现在随着这个网络平台的发展啊，就有各种各样的平台，然后上面就有很多这个个人啊，对吧，就是要么是博主啊，要么是 UP 主啊，要么是公众号的这个公主啊之类的。那我们顺便来聊一聊这些 UP 主到底接广告多少钱啊，因为哎，说来惭愧，你知道有人来找我打广告，因为我是知识类为数不多的女 UP 主嘛。就比如说有人找我让我带英语课的，还有人说让带化妆品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当然我做这个号呢也不是为了接推广，但是呢哎，机智的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推广的价格。一般哈，这个 UP 主差不多就是你的粉丝数量除以10到除以20这样一个区间，就是你接一单广告的数量，这个广告费。这是 B 站、抖音、微信、 B 站都差不太多，就10倍20倍。不一样的 YouTube 就不太一样，因为你看 B 站的视频，这个视频中间是和视频头是没有广告的，所以这广告呢唯一能打广告的就是 UP 主接广告。YouTube 就不一样， YouTube 是你看视频的时候视频前面视频中间就不停的会给你插几秒几秒那种广告。所以在 YouTube 上，如果你的视频有1 million 的 view， 就100万的这个观看量，差不多是$3000，靠 YouTube 插的那种广告的广告收入。当然如果你这个里面还有再接赞助，那你还能可以额外的还有这个广告的收入。所以整个看下来呢，就从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维度啊，比如说它能不能精准的找到这个用户，然后还有就是能不能小成本的去做个测试，再就是广告整个效果啊，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个人感觉啊， digital 的就是数字营销这种模式是基本上是可以吊打传统模式的。就如果说我们看整个行业的这个趋势，传统基本上是持平，然后稍微有点下降。但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字营销这块，近十年我们看 Google 和 Facebook 他们的广告收入就基本上是跟坐着两个小火箭上去一样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跟广告相关、 digital marketing 相关，我在下面放了一些我整理的一些资源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啊了解一下。千万别忘了给我点个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让我拥有更多的流量吧。那今天先到这里了，拜拜。